文。
本节目是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小贝，大家好。
哎，小贝，你这个做老师的，你这个啊，你自己学习能力怎么样？你是学得很快的一个人，还是学得很慢的一个人？
不快也不慢。
哦，刚刚好是吧？
这个你呢，总是不要走在人家的前头太多，对不对？那也不要呢，落在尾巴，哎，就是保持中庸之道。
哦，不要枪打出头鸟是吧？
对呀，
那你做老师，你有没有这种循循善诱啊？然后你觉得你教的很好，可是学生就是跟不来，有没有这种情况？
偶尔会有这个情况，
那这种学生是怎么样？老黑老墨比较多还是老重？
你是打算要我失业是不是？听众朋友听到答案之后一句告了，那我就完了。我倒觉得这个问题呢，应该说呢，我们就把单单问题放在我们老中身上好了。
啊哈，老中，那这样可以。对，
老中的原罪啊，就是很可怜。因为呢，这个在美国长期以来，他们已经直觉就觉得你老中应该很聪明。但其实老中不见得每个个都很聪明。
对 对, 对，
所以这个比较没有那么啊，这个思路没那么快的，我也不是说笨啊，哈，就是说思路没那么快的老中，
就是没这么聪明啊，
没有那么机灵的老中
啊，机灵机灵机灵，还是小小辈中文聪明，
没那么机灵的老中是，他就有一个很蛮可怜的宿命，他要嘛就装着好像他都懂，
嘿嘿嘿嘿，
在其他的种族，
他不好意思问问题，
对啊，是啊，然后偷偷自己。再去问答案，
加倍下苦功，对。
那要不就是有一点就是自我放逐啊，他反而比起其他的主意啊，更显出不在乎，更要去做其他的事情。所以
竹林七贤，
所以我自己深感痛心呐、其实呢，我常常跟我的学生讲，你不要以为一个人一个东方人的面孔，黄皮肤黑眼睛，就觉得他数理一定很好，他不一定的啦，对不对？
那当然不一定的啦，
是、啊
对，
是不是？
要不然还了得吗？对吧？
对呀、而且呢，这种数理好呢，不过是一种 discipline， 是一种训练，并不见得是聪明啊，
这个话蒙哥听得舒服，因为蒙哥向来就是数理不好，
对，
对不对？
因为蒙哥大智大慧就是数理不好，那这种就是说
大智大慧就是数理不好，
对呀、这就是表示在数理方面这个 discipline，
什么叫做 discipline？
discipline 就是说呢，这你的思维的一个习惯，你不喜欢，你不喜欢这个思考事情像这种智识的思考方式。有人的这个人脑分左脑跟右脑，这个就是已经老生常谈。有人他比较喜欢机械式的思考方式，从小被教了机械式的思考方式，他觉得这个很方便，所以他想什么事情都照这个方法做。
哦，这个就是数理好的，是吧？
对对对对对。那有人呢？他事实上他是跳跃式的思考，他在这种机械式的思考上面呢，他就比较差一点。那就要看小的时候要是被逼的。所以一定要用这种机械式的思考方式，他也很听话的话，那糟糕，他就是跳到那种机械式思考的模式里面去，就让他这种跳跃式思考的能力就越来越差。
哦，所以他的数理就越来越好了。
数理就可能也不会到顶尖，但是就是他跟得上还不错，但是他其他方面的才能就被抹杀了。但是那一种从年轻的时候就有一点叛逆。他就觉得我为什么一定要照你们的思考方式，大胆承认我就是数理不好，但是我有其他方式，我照我这样的思维下去的人，这样的人他的脑部的发展能够照着这样他跳跃式思考继续下去，这种人通常在音乐艺术神学各方面，
这就是
很大的一个成就，
这就是人脑跟猪脑不一样的地方。今天小贝讲话特别舒服，听起来特别开心。听众朋友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小贝呢就是属于这种跳跃式和机械式的，这怎么讲啊，这种交集的一个杰出的产物。你只要不跟他谈圣经，哇，他一定是口若悬河。这样
我谈圣经也口若悬河。这个 这个就是
你谈圣经的口若悬河，那个叫下水道，那需要被处理，你知道吗？
你太过分，我观察的话就是下水道，对不对？所以你说这个当一个老师啊，你这个面对学生各式各样的学生啊，哎，所以呢，你说这个因材施教这个还不是最重要的，哎，最重要就是说你这个有些人他真的是跳跃式的思考啊，哎，你遇到这一类人的时候呢。这个老师呢实在是不要逼着他用你原来的思考模式去做事、哦就是哎、你要懂得欣赏这样的学生、哎
嗯，所以听众朋友，如果哎呀，你这个一直觉得自己怀才不遇啊，你可以申请到美国来做小贝的学生，请
我们都一起加入怀才不遇俱乐部吧。
好了，我们今天要看圣经，为什么要讲到这一段呢？就是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哎，坐在雅比以谢族人阿什约阿什的橡树下呢，这时候基甸正在那里打麦子，对不对？这段我们已经讲了不少了。你如果耶和华的使者算老师，基甸算学生的话，至少这一段呢、啊，一直到24节，哎，这个实在是啊、嗯，老师也好，学生也好啊，这学生在老师底下是进步神速啊。然后老师说什么呢？这学生都机灵得很。
对呀、啊，这个、
他有机械式的思考，也有跳跃式的思考。
这个机电它是好，就是好在呢，它是速修给的好，嗯，对不对？
速修给的好。
对呀、啊，你看又预备山羊羔，就像上次蒙哥讲的，对不对？他所有的最好都是拿出来，是不是？你老师一旦遇到这样的学生，是不是又敬业、嗯、又敬酒的？
有敬业，
我以前是真的听过有学生考试前，
嗯，
那没什么准备，跑到我 office 来，在美国啊，
在美国、啊嗯、是老中吗？
那是我刚刚出来教书啊，十年前，十几年前，
是老印还是老阿还是老
中？老中
哦、是老中啊，哇，
他看出老中老师嘛，他那时候看我有抽烟嘛，那个时候。然后
哈，
哎，对啊，
这要不要剪？不要剪，
没关系，这照我本相，对不对？
照我本相、
哎。所以他有一次考试啊，期中考之前、啊嗯，忽然跑到我办公室来，
嗯，
哎、我说，
那就是他不能这你知道在国内要送洋烟呢、啊，那现在他怎么样？他送你这个什么？
啊，
三枪牌的
什么什么是中华？哎，
新乐园
不是新乐园，那中华这个牌子的烟在中国是最高档的，
哎啊、真的、
啊？对呀、啊。哎、欸，那个时候跑到我的办公室来、啊，
嗯嗯，
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就是说，我说你有问题要问我吗？他说不是啊，这个啊，老师啊，这个啊，您这个平日很辛苦，这个我刚好啊，刚、
哦、
好家人刚好回国一趟，哎、
哦，
带这个来孝敬、
这个、
你，我说你不能拿
中国血茄，
我不能来这一套啊，对不对？哎，这我这边推来推去，他这讲都讲不听，转个头就跑出去，把烟丢在我桌上。
那你怎么办呢、啊？
照样当他。
那烟留下来了没有？
当然留下来了。
哦，当然留下来了。
抽也是抽啊，当也是照当啊。
那到下次怎么办？
下次他就是知道不用送也没用，反正你我怎么可能为了这个东西让你
九九九是要送一送好一点的。
我这哎不是中华烟在中国是高干才能抽的，这中华烟这个烟打开的时候不是算它那烟的价格还是其次，最重要是什么等级人在抽这个烟，你要了解一点，在美国早期一点的话，你什么人你的工作，你是开这个雪佛兰还是开凯迪拉克，这不是你有钱没钱就可以买的，哎，你是公司既然是下层的部署，你就是开雪佛兰。上层的你才可以开凯迪拉克，哎、嗯，这个东西呢，
这
跟这个中华烟在中国是一样，你不是高干，你不能抽中华烟呢、啊哦哦
哦。那我们今天是跟高干做节目，当时约，当时的基甸，他来了以后，他就怎么办呢？他把这个，哎，我们上次正好讲到这个地方，哎，预备了一只山羊羔，这一定是藏起来的山羊羔，
嗯、
是不是、啊
嗯？
用依法细面做了无酵饼。这还知道这要做无酵饼，所以他这个至少他对这个怎么献祭大概有点点知识了、
嗯、
将肉放在筐内，把汤盛在炉盛在壶中，这一看就知道是好学生，他没有把汤放在筐内，肉放在壶中，
他最起码有一个野餐的尝试好不好，
对对对对，没有知识还有尝试、嗯、啊，带到橡树下现在侍者面前，
这看起来就好像蛮好吃的，对不对？有肉、啊、有汤，对不对？还有面，
就差一包这个中华烟啊、嗯，
就差一
结果那个 神的使者他就吩咐祭奠说，把肉和无酵饼放在这磐石上，把汤倒出来
啊，他不要喝也不要糟蹋嘛，对不对？留给小费也不错啊，羊肉汤是很补暖胃。
他就要把它摆在磐石上，这道理在哪里？他为什么要对他这样说？
哎呦，为什么要在磐石上？难不成这个磐石就是主耶稣基督对彼得讲的是，我要把这个教会的根基建在这个磐石上，同一个磐石吗？
如果是同一个磐石的话，那很好啊，去教会要带肉又要带汤，是不是还带饼，跟中国人聚会一样，不是很好吗？这个学生是怎么样？学生不错，神呼召他，他知道说，我把我所有的东西，更好的东西拿来奉献给主，你得悦纳我的奉献，那你向我要的东西是超过我能力所能及的，你要借着我这个人去拯救以色列家，那我不可能就这样拯救你，我需要献祭在你面前的。这个献祭是代表赎罪的事情啊，这利未记里面讲得很清楚，你让你这个人能够蒙悦纳，对不对？神给你一个差派是一回事，你不要高兴就去上班去了，你必须让你自己蒙悦纳。可是这个蒙悦纳是有规矩，你不能随便找个地方献，
我一定要放在磐石上。
不是，在当时来讲呢，你应该到会幕里面，到祭司那里，可是这时候也来不及啊。
对啊，
是不是？那来不及，你拿来不能就放在橡树底下，那至少要有一个基本的规矩，你没有祭坛怎么办呢？这个磐石当做你的祭坛，当然后来这个磐石，你往前看的话，可以看见这基督是灵磐石在旷野里面跟着他；往后面你可以看见圣殿的根基就是磐石，所以这个磐石肯定就是讲到基督是没有错。但是在神来讲，什么事情有一定的规矩，对吧？那基甸就很怎么讲，很听话，就把这东西摆在他这个汤倒出来是倒在什么地方呢？你觉得？
就撒在这个磐石上面，让肉汤就是淋在这个石头上面，是这样子吗？
有可能像日本人做这个烧烤，是不是？
就是酱汁淋在上面这样子。
对。
这会不会就是怀石料理？就是从这里开始。
韩国火锅是吧？
对呀，那个石头先把它烤热，再把肉放上去，滋滋的声响，那个肉汤就从那个它滚烫的石头旁边那样流下来。
这是难怪韩国人这么多人信主，人就是会读圣经，对不对？圣经读到实用。
这越想越对呀，这个
就是
好吃好吃。
这世外桃源又一大发明，就是石头火锅是吧？
对，是真的是石头火锅了。
然后呢，当约瑟不，怎么就是还在讲约瑟？
因为你太爱我，就送文哥三张牌，第一张牌就是约瑟，太喜欢讲约瑟了，对不对？你一个人也不能把他捧到这么高吧，对不对？
好，文哥第四张牌就是小贝，就是
第四张牌中华烟。
然后他就这样行了，只是他就是比小贝强在这个地方，
就照着做，
他不会问什么，对不对？他做的时候心里也不会低估。
你总是他只没写下来而已啊，对不对？
祭奠就有这个好处，那是举一反三，他立刻恐怕他心里面就有一个明亮起来，说，哎呀，对不对？这摆在你面前是不对的。
聪明的
是，我是献祭，不是请他吃饭的。亚伯拉罕在橡树底下请耶和华的使者吃饭。我们现在是不一样的，我们已经有献祭的规矩，不是随便可以献的。这个使者给你一个吩咐，就这样吧。所以现在常常有弟兄姐妹问我说，你是不是相信浸水礼？我说对呀。他说那你认为点水礼是不对的？我说这中国人的思维就是这样，完全是机械性的思考，对不对？
这你就讲，
而且这个跳跃性一跳就跳错了。
对，
你为什么要浸水礼？为什么要浸水礼？为什么不用点水礼？这我用浸水礼不表示说点水礼就是不对的。这两个完全不一样的结论嘛。因为你洗礼浸礼是让这个接受洗礼的人得益处，对不对？你既然能够把他浑身浸在水里边，这是与主一同埋葬，对他来讲这是一个信心的 完全，他不用以后遇见问题了或者跌倒了想说，哎呀，这撒旦在他旁边说，哎，我你当初就是没有全身禁，是不是？你当初没有被禁到的地方，现在都犯罪了，你看你这个禁礼不算。
哎，对对对，蒙哥，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这样？因为我们现在都是网上的节目，像谈到这个东西，我们后面要马上的索引，请听2008年几月几号节目，这样，哎，这样就很方便了，对不对？所有的问题，所以整个节目听下来都是索引了。哎，
反正你就叫我说讲过的不要再讲就是了。
不是不要再讲，是因为我觉得这样我接话会很假，对不对？
你接话会很假，
啊，就是讲过我还是啊，嗯，哎，这样啊。
好了好了，可是假如环境不许可，你当然可以用点水了。
不是啊，哎，闹水
光不是表示说点水你就不对就不算，没这个意思，只是说你可能的情况下，你应该有这个智慧，应该有这个见识，为弟兄姐妹的软弱着想。
对，
应该是给他们用禁礼，你没有理由不用禁礼的。美国水这么多，对不对？只要就注意不要用那个下水道的水就可以了。
这种机械式的机械式的思维啊，就是 A 假如是对的话，B 一定是错的。
就是的，
这种就是
老中就是这样
思维，
所以我们才会有这种什么海峡两岸的问题，对不对？南韩、北韩都可以彼此承认啊。
哎呦，你这又提到这个，哎呀，真的现在很敏感的话题。
哎，我知道你喜欢讲，你不是说你不会答话吗？那你就接吧，你就说。好了，这个祭奠不问问题，他就这样做下去，因为这是权宜之计。你现在没有祭坛，没有会幕，没有祭司，那你怎么办呢？你至少要有一个磐石啊。
磐石，可是磐石是不是随时要找就有呢？
哎，在那个地方当然随时要找就有，在 Houston 要找块磐石还不容易，要找块这个洋灰地还容易。哎，他这个一满足神的条件，耶和华的使者立刻怎么样啊？伸出手内的杖，我们上次说过了，这个手内的杖这句话呢，这个值得玩味哈，
是变出来的，对不对？
哎，好像是变出来，杖挨了肉和无效饼，就有火从磐石中出来，不是杖里面出来。
哎呀，这完完全全是石头火锅的这种起锅的方式，哎，
石头火锅
起锅的插下去，哎，火就冒起来，哎，
底下有天然瓦斯，对不对？
对呀，啊，哎呦，哎，越看越像。
所以中东那一带，你看，就为什么后来有天然气、石油，对不对？就从这里开始的嘛。
哎呦，啊，哎呦，他烧尽了，那还吃什么？为什么要烧尽呢？
哎，这就是我们上次也稍微说了一下，这个你要献给神呢，啊，就不要管神又怎么用。
嗯，
哎，你不能说啊，很可惜，是不是？这你要知道，这个尤其汤倒在上面，这个火这样唰一下烧尽，一定怎么样？一定很香。
对呀，啊，油滋滋的，哎，
烧尽了连那个油滋滋都看不见了。
对呀，啊，你那火力也挺旺的，嗯，
一定有馨香之气就上去了。
哦，对对对，哎呦，那不就代表是他自己包含的祷告就来到啊神的跟前嘛？
这就至少包含了这个神悦纳了，闻见了馨香之气。这馨香之气不但是神闻见，你自己也闻见。你自己闻见的时候，你要知道这是神悦纳的意思。
嗯，
哎，可是这个祭奠在这个地方，它就稍微有一点点。还不够开窍嘛，所以我说神很知道怎么诱导他，神也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哎，这每一个机会都能够开启他，让他往前面走。哎，这个也是我们在服事的时候真的是需要好好的去学习的东西。
你是说他不开窍，就是这个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就这么样不见了，结果他吓了一跳，那这地方看不太懂啊。前面他还不是他就是知道这个是耶和华的使者吗？对不对？那现在他一旦不见了，哎，他又好像忽然发现这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他看到了耶和华的使者，这是什么样的心态呢？
哀哉主耶和华，我不好了，因为我现面看见，这个字是念现吗？
我不知道，
你还有不知道的字啊？你国学这么好，
左边一个麦，右边一个见，对不对？哎，不知道怎么念，哎，麦见面。
我麦见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
嗯，
我是觉得这有点像回头想
啊，这怎么
对不对？
这怎么回头想？这我看这个基甸还真的是跳跃式思考，他上一分钟还觉得蛮笃定这是耶和华的使者，后来信心又动摇，看他不见，然后又想到，哎呦，后来想到一段啊古人传下来的这个经文。就是说这个面见神呢，可能会死，他忽然想到这个事情，哎，又开始爬起来。对，
哎，这考你一下，这个 我们现在是四世纪，这四世纪之前哪里说人看见神会死？
这总有相当的危险嘛，对不对？这摩西这个上山去见这个啊，这见神的时候，他不是特别交代嘛，对不对？那可能他们这个下面这些民众就有一种流传的讲法，对不对？说你看，只能摩西上去，你看他下来的时候脸还发光，对不对？所以除了摩西这种人之外，其他人见可能会有相当危险。可能这种事实上已经在他们的这个民间已经有一个流传了嘛。
而且那时候的会幕啊，至圣所你是不能随便进
的。对呀、啊。
没有人可以敞着脸就这样去见耶和华，这是不行的。
对，他这是他可能忽然又想到这件事情，又怕。
他为什么前面都没想到呢？
前面这就是他乐在其中，对不对？想到
乐在其中。
对呀、啊，这个耶和华的派的使者，好像在我生命里面要怎么样用我，他也蛮听话。你想一想，后来才想到，哎呦，这个代志大条，对不对？
这个很像什么？就是我们在受感动的时候，那有一首歌不叫做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吗？要将一切放在祭坛上，才有火会在这里显现嘛。
这种歌词是蛮多的，
对对对。然后他就说了，当我们唱诗祷告的时候啊，何等愿意说献所有。
大家都
在被神感动的时候，你在这个耶和华的使者跟你面对面的时候，在那边交谈的时候，甚至你在预备祭物的时候，你没有再跳出来想。等一下，一下子耶和华的使者不见了。
没有跟你在一起的。
对对对，而且这个神的羊，你存了半天的什么羊羔啊、细面啊，对不对？对对对，要不非利士人抢，你还可以藏起来，这个神来抢啊，对不对？等一下把你都烧尽了，你这时候醒过来说，
我想今天这个时候也挺伤心的，他这个时候其实肚子也挺饿，你好歹留一点给我。对，
就是祭司还可以吃一点，怎么你通通给我烧尽了呢？
通通烧尽了，所以这个时候是又伤心又肚子饿，对不对？就想到哀哉哀哉，
但是他不是这样讲的，这是我们两个胡扯。他基本上他是说不好了，他一下醒悟过来说，哎呦，我刚才是跟神的使者在一起，我跟耶和华的使者面对面，这我怎么可能？这时候他又傻了，因为你既然献了祭物，这个祭物蒙了神悦纳，已经表示肯定了你刚才的经历，肯定了你被神悦纳，对不对？其实真正奇怪的是什么？就是耶和华的使者不见了，
对
呀、啊，祭奠说哀哉，怎么他又跑出来了？
啊、我就觉得，那好像这个哈，爸爸妈妈在抓这个哈，小孩子是不是有在偷偷的在玩电脑啊，干嘛一样这样？就先离开房间了，好，我走了啊，爸爸要去上班了，门一关，忽然有种后门进来在旁边，小朋友一上网，马上说，你又在干什么这样啊？
你听起来好像很有经验的样子，你是不是这样抓你女儿？
当然啦、这个平常就要练习这种一身的本领。
我真的就是，我那天就跟你二女儿讲，我说你要晓得啊、你爸爸若不是你爸爸，他在街上算是坏人，你知道吗？
我说是这样乱教我的孩子，搞不清楚的，你很恶劣。我女儿才8岁而已，就跟他讲说他怎么懂。
一女儿教嘛，对不对？我们在教会里面，你的女儿就是我的，我的女儿就是你的。你也可以去跟我女儿讲，你不是整天在我爸妈面前想要打听我的底细吗？那我教一教你女儿算什么呢？
有点，你的报复方法很低哦。
这种事情在你我中间还算得了什么吗？
那你跟我女儿这样讲，她怎么讲？
她当然点点头啊，说对啊。
我爸算是一个坏人吗？
那你的爸算好人吗？这时候你还会读啊，他说耶和华对他说，使者不见了，耶和华还在跟他讲话，这有意思啊。他一下成了一个神所悦纳的人，这个耶和华对他说可能就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使者站在他前面，可是他心里面知道这是耶和华对他说话。这有学问吧？
所以这个时候耶和华讲话并不是他并不是用一个形体出来讲，是不是？
对对，看起来好像是这样。然后对他说的话很有意思啦，至少我们翻是翻成这样子，就是你放心，不要害怕，不要惧怕。这个不要惧怕是圣经里面常常出现，这个你放心是不太出现了。这个英语是什么？你知道吧？原文是什么？
就是和平的意思。
哦，真的、小贝还真是有学问啊！
而且这个东西呢，这我其实你说圣经里面我很喜欢看，就你放心就 你办事我放心。
哦，我们中国原来也有曾经很会读圣经的领袖，
这样一讲，哎，你就知道了，这个事情交给你，哎，就我已经看中你，验中你，我已经观察你很久了，哎，你自己呢不要太担心，因为我看你已经一段时间了，你对你没信心没有关系，我对你有信心，哎，这个叫做你办事我放心，哎。
不过后面一句他就没读了，这个耶和华对他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不至于死。可是我们说这个你办事我放心的人讲完话他自己就死掉了。
哦，对啦对啦，哎，那个都是那个就是那个意境的问题啊，对不对？我们只把那个意境讲出来，哎，
这表示他不是神，
对
吧？对
啊，哎。
今天我们读圣经蛮有收获，从韩国火锅一直讲到这里，
非常的有亮光啊。
于是你就看这个学生就是好，就是好在这个地方。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
哎呦，这个名字真取得好。
什么？为什么沙龙这个名字取得好呢？
对呀，啊，你说这种什么哈艺术家的一些展示的地方啊，不是都叫什么沙龙吗？对不对？
现在有一个叫做耶和华沙龙，嗯，是吧？
你把你的艺术品放到那边摆，哎。
他这个沙龙，这个沙龙为什么翻到中文会变成这个东西啊？
不知道哎，
值得研究研究。
这个沙龙，
市面上什么沙龙？
沙龙这个翻到这个老中这边来，还变成这只酒廊之类，也可以叫沙龙。
对呀，啊。不管他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就是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
嗯，
这个学生是举一反三的学生。
哦，他动作也挺快的。嗯，
当然没说他建了多久。
嗯，
他回头一看，他开始有一些明白，这个明白促使他在进一步做了一件事情，这也是效法他祖先所做的。你说他到底是什么样的明白，我们不知道，但是从旧约他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甚至挪亚、约书亚，他们都筑坛呢，啊。
嗯，
筑坛这件事情在以色列人中间，之所以在基甸身上能够，在基甸的心里面也能够有这样一个回响，我们这个外人呐，啊，不太容易体会。
我很容易体会。
你很容易体会，你筑了什么？
因为我们说这个基甸他能够这么样反应这么好，对不对？
嗯，
这么样有领悟，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我们再看这一段。
来了啊，听众朋友注意听啊。
因为
什么？
因为基甸有一个好爸爸。
为什么基甸有个好爸爸？
你看，这是往后面看一下你就知道，对不对？人家说，虎父无犬子，他的爸爸，就高在他爸爸。他爸爸高，他儿子就高。
诶，我怎么没看出来？我在你身上，我光看见他爸爸矮，他儿子也矮。好吧，你说他爸爸怎么个高法？
你往上，我们今天有时间往后面讲嘛，对不对？可能还没有那边，你可以看到他爸爸，因为这应对进退的能力，对不对？各方面他就是有一个，这个爸爸不见得说是真的多信神，但这个爸爸是一个在这个很有属世智慧的人。但是从小调教出来的儿子，你看聪明伶俐，神就
见风转舵，见好就收，是不是？
你也不见得这样，总之他讲话就听起来就挺有道理的一个人。所以这样子生出来这孩子，你我就说基甸在整个四世纪里面，我个人觉得他是应对进退最高明的一个人。
哦，有，真跟你扯上，
真的是就是受他爸爸的从小的教育。
所以他爸爸是筑坛的，替偶像筑坛，他就替耶和华筑坛。
但是他后来马上他说更改，马上就更改啊，对不对？看到这个儿子走上了正途，他马上就配合啊，他没跟他儿子吵架，这种爸爸到哪里去找啊？
好吧，那这基甸的爸爸咱们下回再讲了，就先把这个
爸爸，
先把这个基甸筑了坛，还取了个名字，这个他为什么要给这个坛取名字？而且他取的名字是什么呢？耶和华赐平安。
嗯。
或者你说直到如今耶和华还赐平安，这个耶和华赐平安本来是不用讲的事情，但是在这里他开始明白了蛮多的事情。你替基甸想想，他之所以会去筑这样一座坛，又替这个坛起一个名字，这时候他的心情已经跟他本来在打麦子防备米甸人的心情完全不一样。
嗯，
为什么这个东西这么重要？就是我们每次在读到后来基甸要三次证据的时候，我们老觉得他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人，其实不是这样子。
哦，他坛都已经建了。
对，他已经对神里有一个非常非常基础性的转变性的悔改性的觉悟性的一个认识。耶和华是赐平安的神，耶和华悦纳了我啊！耶和华叫我把食物放在坛上，现在耶和华的使者不见了，他告诉我说不要惧怕，要我放心，我这时候还有事情要做。 我替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个事情对他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以后他这个羊毛干羊毛湿的事情，实际上是面对他的敌人的时候，
哦，做给别人看的，哎，
他也不是做给别人看。你认识神，你被耶和华任命，并不表示你自己不害怕，
嗯，
对不对？他是一个很诚实的人，他知道自己的害怕，他自己的害怕要怎么样消除呢？他不是说不去，他需要从神那里得到再再的证据，
嗯，
这事情也是不定罪的。他就说耶和华是赐平安的神，这他这个开始对耶和华有一个基础性的不再转移的认识，而且他开始跟这个他祖先呐、啊、服侍神那个信心的脚步，他开始接上线了。他知道自己是加入这个行伍，但是这些东西有点太深了，不知道跟小贝谈得来，谈不来
了。这个深道对不对？他怎么样多深，他就多觉悟，对不
对？
对
对。这听众朋友需要自己问一问的，尤其你要服侍主的人啊。首先，我们最近和姚记在谈这个问题，就是你不要把服侍主当成一个吃灰的事情。
哦，嗯，
对不对？你的羊羔、你的细面，你通通都不见了。你原来要做的事情，你要丢下来，对不对？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吃亏的事情。你聪明，你把所有东西全部，你觉得认为耶和华有可能在呼召你，你把全部东西都丢在上面。
哦，
你让他把你烧尽了，
从零干起啊、哦！
你不能出去跟米甸人打仗，你想说，哎，我家里那只羊羔是不是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声东击西，等一下把我的家里的羊羔都给我偷掉了？你不能有后顾之忧的，
自知死地而后生啊！
对对对，就背水一战，破釜沉舟了。
哟、
哎，因为是出于耶和华的，我没有这个资格来担心。还有呢，既然神有一步的带领，你就要知道怎么走第二步。你不能什么事情都等神来吩咐你。基甸要献祭，他没问神怎么办。
嗯。
然后耶和华的使者不见了，神也没叫他筑坛，他就自己知道会去筑坛。
哎呦，这样会不会僭越的呢？
这显然不是嘛，因为他能够照着他心里面的感动去。第一步可能是耶和华的使者跟你讲话，是面对面的经历。耶和华的使者不见了，你心里还要知道怎么办。耶和华在你的心里跟你说你不要惧怕，那你还要知道怎么往前走。你不要以为所谓服侍主就是一个傀儡，他说一我就一，他说二我就二，这里面真的是有点你做事我放心的意思啊。
嗯，
耶和华并没有对基甸不放心啊。
所以这个我们迫不及待要进入他我们下一集的节目，基甸为什么能够这么被神重用，就是因为他有一个好爸爸。
那听众朋友，我们最后可能要问的问题就是说，你从基甸蒙召这个经历来讲，你走到什么地方？啊，你知道不知道怎么样为耶和华筑坛？你知道不知道怎么把一切所有的拿出来？
嗯，
你知道不知道对这个坛怎么称呼？啊，这些东西是你自己跟神之间的东西，你要一步步的把它建起来。
嗯，
一步步往前走啊，才有再进一步的差遣啊。这些东西，同时你也可以想象是别人看不懂的。
嗯。
完全是在基甸跟神之间。这时候基甸可能还没有结婚，他没有去问他爸爸，也没什么好讲的。筑坛这件事情也是一样，他自己心里明白什么意思。哎，当他这样往前走，也不是别人告诉他的。
嗯，
啊，这个就是好老师加上好学生。哎，反正今天话题扯远了，听众朋友，假如你觉得怀才不遇，你需要一个好老师来做好学生的话，还是要
请找蒙哥啊。
请找小贝了，蒙哥这不开学校了。那我们下次就继续说了，看基甸和耶和华中间会发展出什么进一步的故事。他为神筑了一座坛，这样够吗？神悦纳他这样够吗？他是不是还要回头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对，嗯，有羊还不够，还要有牛。嗯，我们下一次再谈。
哎，对对对。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